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看到以色列人蒙上帝的赐福，他们生养众多。法老担心，他们有一天会颠覆他的政权，用各样的政策和狠毒的计谋来害上帝的百姓，但是他总是不能够得逞。我们在问蒙福的百姓为什么要遭遇苦难，遭遇苦难，遭遇自己的后代活在当下是没有盼望危机的这种现状。其实神在预备他们的心，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离开埃及。如果神不透过如此大的苦难，以色列百姓不会想着离开埃及地，他们也不会哀求神，更不会去应许之地。因此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困苦，这些困苦来自于我们个人，来自于社会，来自于自然灾害，甚至也源于工作所带来各样的烦恼。这些困苦的目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要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向往永恒的世界，到上帝那里。没有苦难的话，人就会很安逸，安逸的人就会忘记上帝，忘记基督是救主，忘记神曾经给我们真实的盼望。不过在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焦点，就是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法老对以色列百姓后代的这个恶的计谋总是不能够得逞。这个焦点一直聚焦在以色列人男婴的身上。为什么他要对以色列的男婴进行这样的迫害？因为法老他认为，如果把男孩都杀掉，把女孩让他们和埃及人通婚，进行同化他们，以色列将不复存在。可是法老对神计划的破坏并没有得逞，神拯救他百姓的计划依然推进。那到第二章我们看到一个小的范围，这一个小的范围是关乎到利未家的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我们知道是谁，是指向摩西的。摩西的出现可以说是上帝恩典的显明。不过上帝给以色列百姓的恩典预备了将近80年，以色列百姓不知道，他们也没有听到，也没有看见，上帝就静悄悄地预备了伟大的事，预备一位中保，预备一位救赎者。他们要受苦80年，而这位拯救者也需要预备80年，直到有一天摩西到他们中间传达上帝的旨意，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因此上帝对人施予的恩典并不一定是明显的，可能是隐藏的，隐藏的时间可能是很久，可能是很长，可能不为人所知，可能人没有办法寻找到，但不意味着上帝的恩典完全的隐藏，只不过在某一个比较隐秘的角落，在静悄悄的预备准备，显明他恩典是丰盛的。二章第一节，有一个利未人的家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利未家呢，我们会想到雅各的儿子有一个叫利未。不过利未在雅各的祝福当中是受到咒诅的，因为他和西面做了一件残忍的事，屠杀了事件城的人，因为他们行为很残忍很恶，所以受到了雅各的咒诅。而这个咒诅其实也是上帝对利未和西面的咒诅，就是利未人他们要分散到各地。不过神对他们的咒诅在上帝智慧的运作之下又变成了全以色列的祝福。分散的利未人后来成为祭司的支派，他们分散在各个地方，成为了属灵对以色列的喂养者。那第二节，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那第一节第二节他的视角越来越小，让我们看到一个家庭在这个家里生养了一个儿子， 不过一节和二节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这个故事他没有提到男人是谁，没有提到女人是谁，也没有提到这个孩子的名字是谁。我们要知道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民数记都是出于摩西之手。难道摩西不知道这个小孩是谁吗？小孩是他呀。他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吗？他知道。他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他也知道。那为什么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他不提男人名字，不提女人名字，不提这个婴孩的名字呢？到了第六章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到了后面才知道他母亲是谁，我们到二章的后半部分我们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那为什么在一节和二节不提这些名字？为什么不提？这是很令我们感到奇怪的地方。如果你要说摩西不知道，不可能，哪有孩子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呢？哪有孩子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呢？正常的孩子都知道自己父母叫什么名字，他也知道他自己叫什么名字。因此身为作者的摩西他一定知道，他为什么不写？为什么不写？我们需要带着一到二节这个写作方式，我们要看到一个更大的画面。法老下令要把埃及全境犹太的男孩一个不留全部都给杀掉，他的矛头不是单单指向那个民族，而是指向上帝曾经的计划。上帝的计划最早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后来透过亚伯拉罕来成就他应许的计划，让亚伯拉罕拥有子孙，堕入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至少这个男孩的出生就是上帝应许计划其中的一部分。因此法老所做的不仅仅是一个非他族类人群的攻击，而是对上帝计划的攻击。如果法老成功了，上帝的计划就受到了挫败，神的计划就会破产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计划并没有失败，并没有受挫，没有受挫。那到底我们要怎样去看待一到二节这个描述？我们必须要回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在第三章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神的计划受到了拦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个伟大的使命受到拦阻了。因此就看到人堕落之后是可怕的，与上帝疏远，人和人之间有了争斗，人的生活充满了各样的痛苦。那么上帝并没有任凭罪人沉沦，神反而给了人机会。他就在三章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至少在三章十五节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最直接的表达，女人有了儿子。而摩西在一到二节没有提到这个父母的名字，提到女人，提到你生了一个儿子，是要把当时以色列这些读者带到了从前上帝应许的内容中。因为上帝要透过女人的儿子，女人的后裔来击败蛇，击败仇敌。我们也看到蛇要伤他的脚跟，而他要碾碎蛇的脑袋。所以摩西这个表达是很有趣的，摩西的这种写作风格不是为了单纯为了写作，而是要把人带到上帝那个伟大的宏伟的计划当中。所以当写到女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们不得不回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而且从三章十五节你总是看到女人和孩子的故事。你可以要知道女人的后裔就是夏娃和她的孩子，你可以看到撒拉和她的孩子，你可以看到利百加和她的孩子，你可以看到利亚和这个拉结的孩子。到这里你又看到女人和她的儿子，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上帝要通过女人的后裔来成就他救赎计划，上帝要透过女人的后裔来拯救他要拣选的百姓， 来重新掌管这个世界，来成就起初对人生养众多治理这地的这样的计划。当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里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是怀不上孕或者不孕不育，他们反而生的很多，因为生了太多就引起了法老的警觉，因为生了太多就导致法老用恶的方法来灭绝种族，进行大的屠杀。那么这个范围再缩小再缩小，一直缩小到女人生了个儿子没有名字。这是作者很明显的意图，他要讲述一个故事，讲述创世纪35节女人后裔应许的故事。因为上帝要透过女人的后裔来挫败战败击败蛇和蛇的后裔。后来我们也看到这个女人的儿子的确击败了法老，上帝使用他呼召他把法老击败，因此不提名字。摩西在讲述一个救赎的故事，讲述一个荣耀的故事，讲述上帝自己的故事。摩西希望这样的表述让我们的眼光思想能够回到创世纪35节，可以注视那个女人的后裔，她要来，她要挫败一切蛇的后裔，最终透过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把蛇的脑袋踩在脚下甚至碾碎。经文又说见她俊美就尝了3个月。读到这个经文你在想，摩西是不是长得很帅啊，很可爱？但你想一想，一个孩子刚生出来，你能看出他帅吗？你能看出他漂亮来吗？很多孩子刚生下来是很难看的，越长越顺溜，越长越看顺眼，对不对？越长越好看。但是很多孩子生下来是很难看的，然后头歪歪着，然后又头发有的很多，有的很少，就是非常不太理想。孩子他会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越长越俊美，所以见到他俊美就长他3个月，在表达什么？那么在《使徒行传》7:20四体版就说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我们要想，有哪一个父母能够看到孩子第一眼刚出生就说，哎，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是个美人，一定是个帅哥？有谁会这么讲？可能你认为很帅，结果越来越丑，因为可能越来越丑，可能他会越来越帅，那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摩西的母亲怎么看出这个儿子俊美来呢？是因为他的鼻子好看，还是眼睛大大的，还是他这个肤色很白？到底哪里显明摩西很俊美？其实这个俊美这个词在早期犹太人的拉比当中，他们伤透了脑筋，他们实在不能理解这个俊美到底指什么意思。后来他们就解释了，说摩西的母亲看到摩西生下来俊美是因为摩西生来就受了割礼，但是这个得不到任何的圣经支持。我们也很难相信圣经会赞同摩西的母亲因为看到摩西很俊美很帅很秀气，所以就保留他的生命。圣经肯定不会这样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不是用外貌来看待人的。我们可能会按照外貌来看待人，对吧？你结婚找对象，你一定要好好的向下面看看帅不帅，漂亮不漂亮，对不对？但是圣经它不会这样的，圣经反而说因着信就尝他3个月。这个因着信绝对不是因为摩西长得很秀气很帅所以他父母才有信心。如果这样解释的话，与圣经的整体是有冲突的，因为神不会按外貌待人，神看待人不是像人看人一样的。这个俊美在希伯来文当中是好的意思，好的意思。而俊美这个原文在哪里经常使用？在创世纪1章，上帝造的都是好的好的好的，最后说甚好的，和那个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我们换句话来讲，当摩西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站在旁边会说，这个孩子在神的眼中看为好的。 也可能说这个孩子是甚好，他和创世纪一章那个好的好的好的是一模一样的词。摩西用这个词在表达什么？我们要知道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一日两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创造，好的好的甚好。上帝创造完之后，这个世界就焕然一新，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是过去从来没有的。摩西用好的这个表达在告诉我们，这个儿子的出生不是普通的出生，是一个新的开始。好的甚好是一个新的开始。摩西的出生给当时以色列人带来一个新的开始，他的母亲看到这个孩子就用了创世纪的语言说，好的，这个孩子在神眼中看为是好的，神要给以色列百姓带来一个好的开始，神要在以色列民族当中讲述一个新的故事，因此这个孩子出生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故事。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也看到一个新的故事，就是神差派摩西到以色列人中间，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让他们出死入生，进到应许之地。这是一个新的故事，一个新的开始。如果没有摩西出现，以色列百姓依然是一个旧的故事，每天被苦待，他们每天惶恐不安，每天担忧，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会被杀死，他们生养充满痛苦和焦虑。但是摩西的出生给他们带来一个新的故事，带来一个新的开端，带来一个新的生活。好像耶稣基督他也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活，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个俊美就是讲好的，在神眼中这个孩子是好的，不是因为这个孩子很秀气，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帅哥，或者会成为一个怎样了不起的人，都不是。就藏他三个月以后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油，十七盒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就藏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为什么呀？我想这个不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做了父母，有了孩子，孩子前三个月非常省心，对吧？吃了睡，睡了吃，我不能这样讲，吃了睡，睡了就长，然后长完之后再吃，吃完再睡再长，就每天就是吃喝睡，然后再长，对不对？而且他也不会去大哭大闹，他也不会去缠着你，很安静。所以前三个月是父母最轻松的时候，但是三个月之后，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身体在发生变化，肺活量也会增大，哭声也会越来越大，然后他的动作越来越多，然后他可能想尝试着动动手，动腿，而且幅度越来越大，你就很难再享受三个月之前的安静了。自然就藏了三个月，对不对？你要藏这个孩子是很难的事情。计划生育的时候，在我记忆当中，生孩子的这个家庭藏哪里？麦田里，藏在玉米秸的里面，要躲避寄生麦来搜捕。寄生麦是联合村里的计划生育人员还有村官一同来搜，找遍家里各个角落，周边能藏身的地方都要去搜。所以摩西被藏三个月已经很了不得了，因为三个月之后他的身体变化越来越大，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他没有办法再像那个时候那保持安静了，所以就不能再藏了。那他的母亲把他就放在一个箱子里面，放到河里，这个河指什么河？指尼罗河。尼罗河在埃及人里面，这是一个生命河，生命河。自古以来我们都知道，有水的地方就有人居住，因为那个地方适合灌溉，有饮用水，适合人的繁衍，有水的地方，那个地方就 很容易带来大量的人口和城市的发展。那这个尼罗河在法老的命令之下不再是生命河，而是变成了一个死亡之河，因为他要把以色列人的男孩子这样的后裔扔到尼罗河里面，让尼罗河成为他们的坟墓。摩西的母亲就把它放在这个箱子里，所以这个箱子的表达很有趣，蒲草箱。我们知道埃及有很早的纸张叫蒲草纸，蒲草纸，那蒲草箱抹上石油和石漆，其实这个表述很有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表述？蒲草箱这个箱的原文在圣经还有一个地方使用，就是在创世纪六章七章八章的方舟。圣经只有两个地方使用，两个地方我不是说只有两次，而是说只有两个事件使用这个词，一个是第二章的蒲草箱，另外一个是在创世纪六章七章八章那里，方舟都是使用这一个词。创世纪六章十四节，神对挪亚说，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石油，抹上石油。其实这个石油呢，河北翻译为松香，那么在创世纪六章十四节，就是石油和石漆是同一个字。那摩西又躺在这个小的箱子里，你可以说躺在方舟里，把它放在尼罗的河道中，任它漂流。那摩西使用这个箱子和方舟用同一个词，意味着两者有某种相似的地方。相似在于方舟和这个蒲草箱是没有导航能力，一个漂浮的容器，就它没有导航，它没有舵，没有导航能力，它不能改变方向，它要完全依赖上帝的护理之功。方舟是没有舵的，你不要认为方舟有舵哈，方舟没有舵，没有导航它是随着水的上涨然后漂流，不能叫随意漂流，是上帝护理这个方舟在这个水中漂流。那另外箱子和这个方舟都让我们看到洪水对人审判，审判罪人，淹死罪人，而尼罗河是要淹死上帝的百姓，上帝的选民，有比较相似之处。同样我们也看到方舟救了挪亚一家，在这个事件中我们也看到这一个小的蒲草箱救了摩西。当挪亚一家出方舟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同样我们看到摩西活下来，被法老女儿所搭救，又回到他妈妈的怀抱里，也意味着以色列百姓新的故事将要拉开序幕。因此摩西使用这个字词绝对不是偶然的，是要告诉我们他的母亲凭着信心把这个孩子放到这个蒲草箱里面。虽然这个母亲不知道孩子将来会怎么样，神如何去搭救，这些方式他根本不知道，也不知道神如何拯救他的孩子，但他凭着信心把这个孩子交给上帝。所以希伯来说就说，因着信把他藏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因为相信藏孩子三个月，因为相信把孩子放在蒲草箱中，都展现了这个母亲卓越的信心。我们看到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如果有了两胎三胎，他们就开始想办法把这个孩子给搞掉要不就使劲运动，要不就使要他们认为流产肯定不对，心里知道这是犯罪的事情，这是典型的没有信心，他们对未来没有信心，养育的艰难压垮了他们的信心的对上帝的仰望。摩西的母亲所面对的是生死的问题，我们养孩子面对是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或者穿不好用不好吃不好的问题。 所以我们所担忧的无非就是吃喝，而摩西的母亲信心胜过的是生死的危机。当他的母亲把这个孩子放到尼罗河，相信神会保全他的孩子。那么到第五节，我们也看到惊奇的一幕，法老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在河边行走，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你有没有看到这里一个表达，她一眼就认出来这是希伯来人的来临的孩子，就意味着埃及人和希伯来人以色列有很大的不同，一眼都可以辨识出来。但是奇妙的是什么？法老女儿没有马上把她弄死或者举报，任凭她这样随着河流流下去，让她去死掉，反而可怜她，动了怜悯的心。这个时间，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你看，摩西的姐姐也很有意思啊，其实这也是一个信心的举动，他也很关注自己的弟弟，他就远远的看着，要看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也在这个时机告诉法老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来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不可以？法老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匠，这是多么好的事他的母亲凭着信心藏了他，也凭着信心把他放在那个葡萄箱里面，也得到了信心所投资的收获。用信心仰望上帝的人，他是有收获的。其实摩西的母亲的收获是蛮大的，不仅可以自己养自己的孩子，还可以每天看到自己的孩子，而且还有了工钱，这是别人想象不到的事情。所以信心坚定的倚靠上帝，他是有回报的。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不仅没有回报，他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就看见神的作为，蛇的后裔法老要与上帝为敌，破坏上帝的计划，他要灭绝一切的以色列的男婴，可是神却让女人生了一个儿子，让这个儿子来拯救以色列人，而且用法老的女儿来抚养那个女人所生的儿子。这是上帝的作为，你根本意想不到。真正挫败法老计划的不是以色列人，而是法老他自己的女儿。这就是上帝的护理，这也是上帝的回答。神在告诉以色列人说，我的计划没有人可以破坏，我在给以色列人做准备，在准备一位中保，准备一位救赎者，再大的邪恶和灾难都没有办法夺走上帝对他百姓的护理和给予他百姓的益处。我们就看到蛇的后裔竟然救出了女人的后裔，这是反讽，极大的反讽。要抚养这个孩子，让他健康的长大，还要让这个孩子接受埃及最好的教育。为什么？为了让他将来可以拯救以色列百姓，为了可以让他将来可以写下摩西五经。用人的眼光来看，摩西必死无疑，可是惊人的场景发生了，摩西反而在埃及最有权柄的法老的家庭当中长大。最大的反转是什么？有一天他要蒙上帝的呼召进到以色列百姓中，对法老进行宣战，要把神的百姓从埃及法老手中拯救出来。我相信你可以看到上帝的护理，你能够看到上帝用一连串的事件的变化来保全了摩西的生命，这就是上帝行事的手法，我们可以称之为反讽的手法。什么叫反讽？就是上帝喜欢用反讽的想法， 怎么理解反讽？就是讽刺。上帝拯救摩西的方式是对法老最大的讽刺。首先，尼罗河是灭绝以色列人盼望的地方，这个河可能会淹死很多以色列人所生的儿子，但是上帝却能够从死亡之河拯救出那个女人的儿子，拯救出他的仆人摩西的生命，最后使用摩西来拯救上帝他自己的百姓。第二个，你可以看到杀害以色列男婴的是法老，拯救那个女人婴孩的是法老的女儿，这叫反讽。你会看到在第二章频率出现最高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摩西的妈妈、摩西的姐姐、法老的女儿，虽然法老的女儿并不是上帝的百姓，我们知道上帝掌管万有。摩西初中是一个毫无防卫能力的小婴孩。另外还有三个女人，上帝用最弱小的存在击败了最有权柄、最有军事力量的法老。法老虽然最有权势，但是却最终败在了那个有信心的母亲和那个有信心的姐姐和那个被上帝所引导法老的女儿，还有那个只会哭喊的婴孩，把法老击败。这三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就成了让法老崩塌的种子。这一系列的事件就是上帝行事的手法，以反讽的方式来完成他救赎的工作。因此摩西生命得以存活，就要开始一个新的故事。上帝救赎的计划继续向前去推动，摩西被精确地放在他该放的位置上，担任他中保的角色，完全是上帝护理的结果。我们也看到摩西在被养育的过程当中，他听母亲的教导，他认同自己是希伯来人，他愿意和上帝的百姓受苦，同时他也接受了埃及一切知识的装备，上帝却因此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他的百姓得到应有的益处。我们看到这里在想，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多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是琐碎的，是混乱的，是没有头绪的，好像撒在地上的一地拼图。我们看不见坏事中有好事，无法在糟糕的事情当中看见上帝的良善。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在圣经中有很多的原理告诉我们，神总能够从坏事中带出好事来。我们可能偶尔也一两次经历过上帝在我们生活中去展现那个坏事带出好事的这种模式，但不得不说，我们很多人因为怀疑最近太糟糕，最近太可怕，最近太混乱，最近太黑暗，根本看不见任何的事物，我们就会怀疑万事互相效力这个经文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但是罗马书总是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在危难中，或者在非常糟糕的处境当中，有的时候是看不到也不明白上帝的护理是怎样运作的，甚至我们最绝望的时刻也没有看见上帝的良善在那里彰显。但是经文的宣告总是没有改变，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着益处。虽然我们看不见上帝护理的智慧，也一时看不见上帝护理的良善，但是上帝护理的大能从来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缺席。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算过，上帝的确在关注我们，他也在护理我们个人。什么是护理？小李问答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护理之功是他极其圣洁的、智慧的、有权能的保守并治理他所造的万有， 他统管他们以及他们所有的行动，使他自己得着荣耀。至少在第二章，摩西经历到上帝的护理，他的母亲他的姐姐经历到上帝的护理，我们也看到他们经历到了上帝的护理。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护理，上帝是万事互相效力，绝对不是摩西他们家人独享的特权，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到上帝奇妙的护理，在坏事当中带出好的事情来。可是当我们遇到诸事不顺，生活每个方面都不对劲的时候，好像我们没有得到安慰，也没有得到益处。当然我想说，就算我们诸事不顺，或者生活有各样的不对劲，上帝总是在关注我们，他也明白我们的挣扎，上帝总会在某一个时刻带出益处，使我们受益，也使他得着荣耀。我们如何能够看到上帝护理的智慧，使我们得到益处？往往我们是回顾过往的时候，回顾过往才能够理解上帝护理的作为，回顾过往才能够确信罗马书所讲的叫爱他的人得着益处。通常我们在理解上帝护理，我们生命当中有各样诸事不顺的时候，是有一段距离的。就像摩西的母亲把摩西放到尼罗河，到他做回奶妈把摩西抱在怀里，这个距离他是暂时没有办法看到上帝护理的智慧。不过他相信，他相信神会保全他儿子的生命，他相信神会眷顾他的儿子，但他不知道是法老的女儿，他不知道他会做了奶妈，他不知道他的孩子将来要做伟大的事情，他都不知道，但他相信神会看顾，神会护理。因此我们看到摩西被放在尼罗河，到他的妈妈再一次怀抱摩西的时候，这个距离是漫长的。从时间来算很短，但从内心来讲是极其煎熬的。可是摩西的母亲看见了上帝护理的智慧，他也变得欢喜而快乐。因此我们在想，我们已经做了上帝的儿女，我们在这个埃及的世界当中也会遭遇很多诸事不顺，很多糟糕的令我们很闹心的事情，我们并没有在所有的事情当中去回顾去思想上帝的护理是何等真实而可见。这是神在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并没有在这种距离当中去操练信心，反而让信心落空。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在告诉我们，上帝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上帝在精心策划使他百姓受益的事件，摩西不是一个例子吗？我们看到摩西将来成为以色列拯救者，但我们会想到将来有位比摩西更大的一位要来，他也是在上帝智慧的护理之下来拯救我们，做我们的中保，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中，从埃及的世界当中拯救出来。当你看到神存留摩西，保留摩西的生命，这个护理的奇妙给我们带来足够多的安慰，同时这个事件也把我们引向了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切。摩西和耶稣身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耶稣生在罗马的时代，而摩西生在埃及所统治的时代。耶稣出生的时候也面临着生死的危机，因为希律王颁布了一条法律要屠杀以色列的男婴。我们看到上帝透过耶稣的母亲父亲拯救了耶稣，让他入埃及，再从埃及出来，免受到了杀害。当耶稣基督长大以后，又被无法之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其实这也是耶稣亲自拯救他的百姓，救他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上帝的愤怒。不过耶稣的死带来一个反转， 我们看耶稣的死，感觉耶稣是失败的，可是耶稣的失败反而是确保我们可以得到救赎。我们可以想一想，实际上的耶稣基督是荣耀的圣子，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本来就是上帝，结果上帝被挂在十字架上面，结果那位圣子上帝却屈服在罗马的法律之下，然后被定罪，被处于死刑。而对耶稣的门徒来讲，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时刻，称为人类救主的耶稣反而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大的反转和反讽是什么？上帝却在十字架上成就他救赎的工作。因为耶稣的死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因为耶稣的死吞下了我们的死亡，因为耶稣的死动摇了魔鬼的宝座。这是一个反讽，无法之人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神却从坏事中带出好事来。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正好证明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经文，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我们在第二章不是看到万事互相效力吗？我们不是看到那个无助的婴孩得到拯救吗？我们不是看到上帝用弱小的女人，用那个弱小的婴孩将来要击败法老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神的护理总是惊人的，你要相信神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如果我们的遭遇像摩西的母亲一样，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处理问题，我们不知道如何来面对艰难的选择，我们要相信神会保全。他怎么保全，怎么拯救，我们不知道，神总是能够万事互相效力，神总能够智慧行事，神也总能够在最大的危机当中带来最大的益处。只不过人的眼睛太过于肤浅，无法在这个现实当中看见上帝良善的彰显。感谢主，我们到这里，我们用起立来祷告。